今天的，这个讲到这个，一个是在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看见人的卑微，转到就是说，什么是新生盼望的开始？就是说，这边就是牧师讲到，就是说，法老他看见人的卑微。其实他真正他看到他自己的卑微，是新生盼望的开始。就是我们如果看不到自己的卑微的话，其实心要回转是很难的。而且在这里，更何况就是法老明明都看到了，可是当那个冰雹啊，就那三样东西都走了，然后他马上就又回到那个原状。所以就说，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上面的，也是第二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就是讲到看见神的怜悯，就说神如果说真的要对他们做什么，为什么还要提前告诉他们，提前告诉那个法老？只能一个解释，就是牧师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耶和华并不想杀戮，就是看到上帝真的是。留了很多恩典，就是给法老，给埃及人，就是神做事情的方式，真的是很，我觉得是很有智慧，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对，很有智慧。还有我在想，他不是就是让摩西去预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然后呢？在那个第九章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好像就是有一个仪式感吧，我感觉上仿佛是有很有仪式感。先拿那个杖朝天上一指，然后就接着就是什么，然后就那埃及遍地的人跟还有那个牲畜，还有田间什么，就都下了冰雹了，对。那耶和华对摩西这样子吩咐，然后摩西就按神耶和华所说的。其实我就在想，如果他那个杖不伸，就没有这个仪式感，这个动作，就是也可以，就是说神也可以就下这个冰雹。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会有一个 wonder，就是说，为什么要前面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动作，就是。向天伸杖，我只是在听讲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但不过我也没有答案。对，我就讲到这边，讲完了。
你换个角度想，方中，假如不伸张呢？用你的想象，
假如
不
不
伸。
伸张，就好像有点像那个父母要管教小孩说。就那个棍子拿起来，你如果不听的话，我就要打下去。我就好像有一个，就不是说什么都不讲就啪就下去了。我现在能想到的这种比较肤浅的一面，对。
好，第二个问题，耶和华叫摩西伸杖的时候，请问谁看到这个动作？他
他
是
叫摩
换句
西。
话讲，他是伸给谁看的？这个需要思考啊，想象啊，
新闻应该是没有交代嘛，对不对？
没有讲，但是
他
给
没
你
有
的
讲
想，
谁在
上
旁
去一点的
边。
想象空间嘛。换句话讲，这个问题带出来的问题，耶和华神让摩西伸杖，留意我下面这句话，给谁看的？
给那些不进去的人，就是已经都预告了，那听了就的人，他们就进到屋子里把牲畜都赶进去，那些在外面的。对不对？
你这个说法呢，是带着偏见，是带着论断，是带着你的理解之后，你没有回到当时的场景。摩西举这个杖，你要思考谁看见了，谁可能看见？那这里边接下
神
来就
呢？
啊，
上帝一定看到啊。
好的，阿门，这个是对的，这个是这等于在当时看见的。也想象力也可以出来的，神让他举，他就举了，神就看见了。那么还有谁呢？
亚伦吧，
亚伦跟他在一起嘛，啊，还有呢？
因为我想，他上天身上表示他人是站在外面，对不对？然后那些没有进屋子里的人在外面，我现在只能想到这样子。我只在想说，谁是在外面？
最基本的两个结构，一个是埃及人，一个是以色列人嘛，阿门，对不对？就是这两个群体嘛。你回答问题是你要有逻辑思维的这个抽象，把它揪出来一个基本的，这个定义概念出来。你一定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一定在生这个账，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呀，除了神以外，除了摩西、亚伦以外，那就应该就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看到，对不对？那这就有意义了嘛。他生给以色列人看见，请问目的何在？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啊？当然，他要达到一件让人知道谁是耶和华，让人知道耶和华是一个怎样的神。阿门。也会帮助摩西和亚伦，这是我所差派的仆人。阿门。所以，耶和华在帮摩西、亚伦在 backup，在背书，对吧？
就是他们是带着上帝的权柄。
阿门。这是为什么我们牧师会有案例典礼啊？对不对？为什么宣教士有拆船礼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嘛。向天举杖，在神的面前，我 serious 的做一个决定，让天底下人都看到，教会看见，弟兄姐妹看的，还有呢？还要让谁看见？
就是埃及人呢、
说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还有谁？埃及人，我等一会儿讲。
还有谁？
你留意圣经有一句话：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帝让我们怎么样？如同一台戏。
好戏。
那谁看见了那台戏呢？有上帝看见。
包括我们吗？写在记载在圣经，
哎，这个是最后的，就是到了我们是在圣经中去读它，但是当时的人有谁看见？那你逻辑分类不难的，有上帝看见，摩西亚伦看见，相互看见，那有以色列人看见，有埃及人看见，还有谁？哎，你们发挥一点想象力好不好？Come on，
啊，
不
这样
想，
快
脑
点，
袋不
快
动
点！
了。
还有谁？
啊，张扬说什么？
撒旦也看到。
阿门，撒旦要看见，也是警告撒旦，你小心哦，这是我所拣选的仆人，你不可动他们，你动了他们，你没什么好果子吃。上帝在这示威啊，对不对？告诉撒旦，告诉黑暗的权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公开的教会要有公道，也是这个意思。每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公道也是有这个意味的，告诉撒旦，这黑暗的权势，You should be careful，OK？我这个祷告已经达到天庭了，我已经升帐向天了，呀，神看见，呀，神的子民看见，呀，敌基督的人也看见，我也让你撒旦看见，每个人在这个举杖这个动作当中，当做和选择，当做和。思考，当做和 concern，你都需要做出决定的。所以这一件事情不简单的。摩西举杖，摩西亚伦举杖这件事的本身，那是彰显上帝的权柄，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也是告诉神的子民说，你们要听摩西的，要听亚伦的，因为他们是我差派的仆人，你们要听他的。也正如耶稣基督接受敬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降下来，对门徒说："你们要听他，因为他是我所爱的，对吧？"是上帝在圣经里边充满着这样的图画的，啊，这是我所拣选的爱子，这是我所爱的儿子，你们要。保罗也是一样啊，大马士革的路上，对吧？走往大马士路上走，走走走，大光下来了。当时不可能只有保罗一个人看见，身边人都看见了，也让 也让大祭司的人看见了。阿门。从此大祭司东包的米不要来搅扰我，我从此属基督了。我们为什么有就敬礼，是公开的敬礼，大家都看得见，也是在神在人面前 announce。我们也如同向天上举杖，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了。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那假如不举这个杖呢？容易被人理解，上帝都不 care about you， 都不在乎你。哎，你做什么事，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彰显出任何的 meaning， 你啰嗦什么呢？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差一点都不行的。你看9:2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蔬菜上都有冰雹。”这是说，耶和华说：“那假如摩西不听话，哎呀，主啊，那么麻烦干啥呀？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何用我这个卑微的小人物举什么杖呢？我回家躺平算了，我歇着算了，为什么顺服神就这么重要呢？我看没什么必要嘛，对不对？你什么能力都有，你要我作甚？我回去睡了，其他事你自己搞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圣经有没有？有哎，约拿是这样的人哦，对不对？他的耶和华神一直跟他讲，你去传福音啊，你去传福音啊，你去尼尼微城啊，他死活不干，最后就落了一个被人丢到大海的一个结局。到死亡的边缘开始祷告了，所以悖逆的人是很多的。你看那个扫罗王也是一样的，他渐渐离开圣灵了，离开耶和华了，他就开始拜偶像，找假神呀，去求邪灵。这样的人是有的，犹大也是一样，对吧？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都把他的见证都，就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其实你是与神为敌的，啊，表面上好像我只是闹个小脾气，其实你的本质上就是与神为敌的。但是摩西不是，摩西要人是很顺服的，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呀，那他倒不完全，他也有后来犯罪的地方，对吧？
就最后击打，然后就。到底波山就没有进迦南。
好，23，摩西向天伸杖。啊，你看啊，看看神和人之间的互动，很美啊！我觉得这是看这个图画，如果是带查经的话，这一段经文是非常 wonderful 的。耶和华说了，摩西就做了，这是个信心律。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今天跟谁呀？我忘了，跟在我身边有谁呀？忘了。我说这个智慧人呢，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愚昧人很复杂的。
哦，
上帝说什么？
可以说
啊，可以说。
今天下午嘛，
对，我跟可以讲，我说你不要
可以 ，Aaron。
我说可以，你不要做愚昧人，别那么多的心思，花肠子，别那么多的想法，这不就是我们人吗？对不对？主要想啊，会不会啊？有没有搞错呀？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罪，复杂呀，就是不肯简单。摩西，你看这一点，22节，耶和华对摩西怎么说？23节，摩西就怎么做？向天伸杖，摩西向天伸杖，没有增加一个字，没有减少一个字。我很留意这些细节的。那些所谓的比较小聪明比较多的人呢，为什么要向天伸杖？我能不能伸多一根擀面杖呢？我能不能不要伸这个杖，我伸一把扇子行不行？伸一只烧火棍如何？或者把我们家那个张飞用的那个长矛伸上去，关公用的大刀伸上去， 杨家枪那个枪举一举，武松那根棍子举一举，人要耍起小聪明来，那聪明了去了，有太多方法去彰显自己的愚昧，就是这个小聪明。但摩西没有。好，你看看啊，当摩西选择用顺服律、信心律去面对上帝的时候，神给他回应的什么回应呢？是前面没有说的，耶和华就打雷下暴，刚才没有讲的，神自己的事情啊，只是告诉他这些人畜物菜都有冰雹，没有具体讲。那怎么做的呢？耶和华打雷，打雷就让天底下人都知道，这是我耶和华的作为，我的声音在彰显我的荣耀和大能。边打雷边下冰雹，还没完呢，有火闪到地上。你们有没有见过带火的冰雹？见过没有？我猜你们没见过，在南方比较少，北方比较多。哪里比较多呢？内蒙古啦、山西啦、陕西，就这一条线呀，从呼和浩特、旗下营、包头，然后到大同，然后到临潼，这条线，历史上很多这样的边打冰雹边降下火球的这样的记录，有人亲眼所见，是我们家的亲戚，看见火球就在地上和天上蹦来回的撞，来回，他们都吓坏了。我起初不信，后来查查资料，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呀。这里边也说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暴在埃及地上，是带着火，就是我们在人世间会有一些看见有降下火球的现象，圣经这里说有火闪到地上，是个怎么样的火没有说，反正火掉到地上马上走了，也是有的。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好，24节继续的 description， 继续的描述。那时雹与火掺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呀。我的一个亲戚在内蒙古旗下营，亲眼睛、亲鼻子、亲耳朵看见那个火球啊，跟冰雹砸在一起在地上，那一带的房子全给砸烂了呀。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是1967年呀，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内蒙古的下这样带火的冰雹呀，我们家很多亲戚都住在那一带，啊，都亲眼看见。然后70、71、72年来广州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哥跟我讲，当年堂姐、堂哥都跟我讲的故事。我说还有这样子，我当时听当觉得他们是封建迷信，我不相信的。但后来查了查资料，发现他们当年也是所言非虚啊，也没有道理骗我们。24节，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那真的是很厉害，厉害的不得了，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子的。呀，第25节就是预言所说的话了。呀，田野中所有的人和牲畜，一切菜蔬，便田野中的一切树木，在这里加了一个树木，树木也打坏了。就到25节呢，开始就有一些，就有一些这样的描述了。这段经文的重点，一，神是信实广大；二，神是能力无边；三，神是蛮有怜悯；四，神是那一位看顾的子民的神。因为歌山地没有，26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好，方舟，我就回答到这里吧。
谢谢牧师。
你现在张扬有什么要问？
那我先分享吧。
好。
感谢主，借着刚才方舟阿姨的提到的摩西向天伸张，我也想到了其他的画面，就是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神让摩西借着他做的那个诗歌，在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你们进到迦南之后，渐渐的肥壮了，就会忘掉耶和华，会去敬拜当地的偶像。”也向他们发出了这样的预言。然后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未来在天上的时候。就我们人生的所有的片段都会，我不知道会一种怎样的形式，一幕一幕的展现出来。但总之，就像牧师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一场戏。要我们看到神会在看，然后撒旦也在看。那这给我的提醒就是，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是很缺乏警醒，包括当。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牧师说：“好吧，为这个会议记录祷告。”我当时很蒙圈，要祷告什么？然后牧师说：“其实我们为同工的会议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向，就是在表明我们经历了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把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就是说讨论的这些事情，全都交在神的手中。我觉得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过程，就是在，就是我们在做选择，选择把这件事情是交给神还是不交给神，是认真的对待他，还是一听就过去了，是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还是当耳旁风一样。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做这样的选择，所以今天的讲到，我觉得，听的当时我还没有很警醒，但是刚才听方舟阿姨跟牧师的这一段对话，又给了我多一些的提醒，需要更清醒，我也觉得，不，但这种就是我的消极的想法又会出现了，又会觉得，哎呀，很懊恼，我怎么不够警醒？但我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继续警醒吧。分享完了。
感谢主。通常讲道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非常 limit。能够在讲道的时间说明的问题，也是非常有限的。呀，像我刚才解释9章22节到25节，如果把这个内容放在讲章里边，那不知道占多少篇幅，其他就讲不了了。所以通常讲到的时候是比较浓缩的一个抽象，抽象出一个比较概要的观念。那回到主日学或者查经班，就可以把这些事情稍稍略略展开一下，也不可能都展开。人是多有限的一个存在，我们受到时空的限制，每个人受到时空限制的。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考虑你的时间成本、你的空间成本、你的专注力的成本、你的延续成本、你的 whatever，这都是不容易的。要做一个决定也都是很难的，那你就要去平衡的，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付出什么代价，这是 C R V，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不考虑这些成本的话，其实人有的时候无的放矢，说话呀、服侍啊，就容易找不到北了，没有一个专注的 center，找不到中心了。好，李倩，
我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是今天包括讲到，还有刚才主日学里面提到的很多问题，我都有很多触动的点，但是，现在要一时间让我来分享，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又跟又回忆了牧师刚才所讲的，我们其实人生的可能几乎是每个时刻吧，我们都要做一些选择。就像我现在选择我讲什么话，也是一个选择。就要面对各样的因素，哪一个才是我最重要、最需要在这个时刻讲出来的？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做不了选择。
没有关系。
所以，
李倩，你要知道，其实听完道马上回应，是一种极其强的能力，真的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就是考，你看，假如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不但要专心，还要做笔记，还要思考，还要整理，难度蛮高的。但是如果大家愿意配合，这种方式，一开始你不可能是回答得很精要啊、拙要啊、概括呀、这个可能性不大的，可能性不大的呀。那你，但是你每次回答一点，你就有一点进步。你就这么想，以后听到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就针对一个点，我不扩展开来，我先尝试这样，这个是很难的，极其高难度的一个动作呀。方舟是呀，跟着牧师一起服侍，到今年是24年了，24年哦，不是。22年，理论上是二十，但从我来教会那么算的话呢，那是24年了。我在教会的代祷事项上认识的开始是24、25年这么长时之间。我是2001年就来美国了，但是那是短时间的拜访，然后我就回挪威了。然后当时教会就跟我说，他们只是会开会。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感受、领受，然后就呼召我来美国，从挪威来美国。那我就回挪威去了。然后那是2001年的9月份，我7月份就从欧洲到美国。那9月份呢，我就到了挪威，9月5号到挪威，我住了二伯家。9月5号走，9月7号我到奥斯陆，呀，一真说，一真，我得等一会儿讲。
好，谢谢牧师。关于这个摩西生杖，我想到就是，其实一开始的那个杖，最后摩西向红海伸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前面我想，神一直在操练摩西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伸伸杖，然后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都是神在做，但是到最后，摩西要面临前面红海，后面追兵，还带领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个信心向红海伸杖？这个时候，我想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一步一步的过程的话，那我想这也是神在预备最后那个时刻吧。那所以我想到的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在信仰的过程中，信心也是一个过程，需要操练的。 然后我常常想到就是所谓敬虔度日啊，敬虔啊，什么是敬虔？那其实就是顺服，然后有敬畏之心，然后还是牧师刚才说的摩西，神怎么吩咐就怎么做，就比较简单。那如果真的是敬虔度日的话，其实是可以很简单，也是很自由的，应该说，也是很自由的，敬虔就是不会被其他的世上的事情来搅扰到。即便是有搅扰到的时候骚扰你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所谓圣灵赐给我们的那个锚是有定向的。所以那个杖也象征着一个权柄，上帝的权柄，并且也是说上帝赐给那个上帝仆人的权柄。所以我觉得这个杖是很有说法的，包括后面亚伦的杖发芽等等吧。所以我想关于这个杖其实有整个圣经里面贯穿着有很大的可以讲的那个故事。然后到后面这个杖也会使人有骄傲的，就像后面摩西击打石头。岩石他把这个杖用作自己的主权来使用的时候，上帝就要击打他。所以我想方中姐刚才提的这个杖的问题是我有很多的联想吧。感谢主，说完了。
伟真也提得非常好的，这个杖其实一体两面的，既是神赐给人的权柄，你说的对的。但是如果说你将神给你的权柄挪作他用，那你是很危险的。摩西身上就很明显的。你看他就是最早的时候他把杖丢到地上就变蛇，记得吧，把上衣丢到地上就变成蛇了。然后在变成蛇以后呢，他又在法老面前去击打尼罗河的水，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了。这杖是很多用途，在我们面前用了很多次的，对不对？甚至他到了最后逃跑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把红海分开了。这个杖是很厉害，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那摩西要做的就是他用这个杖的时候，真是出于耶和华的吗？这是神的仆人要问的这个问题。有时候当牧师难，其实其他都不难。特别我已经当了大半辈子了，三四十年了，好像服侍啊各方面也不觉得什么太多的难处了。但是我心里边战战兢兢的是什么呢？就是牧师手中这个权柄要很小心的去用。真是出于神的吗？是就用，如果不是就很小心的用。我记得我在就是二十年前吧，我对这个杖的权柄这个思考和使用没有把握的，甚至我觉得我真正在杖上的思考和使用是来到美国以后，以前是不懂的。以前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服侍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power， 没有能力的。虽然我去到不同的地方赶鬼啊医病啊，是这些神迹其实都在我身边不断的发展，我也能体会到上帝赐给我很多的恩赐权柄和能力。有些话你知道吧，医生我都不敢说，因为在心里面的感动的时候我尽量压着不想说，但是圣灵催逼的时候也不得不说出来了。结果说出来以后呢，一年五年十年，这些话会应验的，很可怕。哪怕一分钟他也会应验。我就知道神其实有时候真的给了你一些权柄，给了你一根杖，要很小心了。我有一次在台湾， 我无意的，真的我无意的，我就看到一个文字在窗前飞过，我脱口而出，真的不是我有意的，我真的 guarantee 告诉我绝无此意的。我说方总，等一会儿这个蚊子要咬你，天哪，这跟我什么酒不搭八，搞不搭八嘛，跟我什么都不搭嘎的嘛，怎么搞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说完我一阵的后悔，我怎么说这样的话？一分钟不到，方总在后面就叫了一声，我怎么了？蚊子咬我，就是刚才那一次。哎，我心里边难过死，我说了一句话，让姐妹被蚊子咬了。那当然事后我反省，我觉得我也不要怪我自己了，我也没有这个能力知道那个蚊子去跑去咬，那我觉得是个提醒吧。假如我跟方舟有今天这种默契，那个时候2025年，你想想20多年前呢，他也没有地方，也如果说他那个时候赶紧
是2005，
对啊，我说什么
2025，
哦哦，2005，对，20多年前。假如今天方中听我说的话，我想他大概率会插一个什么蜈蚣膏啦，插个什么风油精啦，就是我说了蚊子要咬他，他应该提防，要很小心的，赶紧精心祷告，不要让蚊子真咬他。我猜啊，方中今天可能会有这样的 preparing。但那个时候其实跟方中之间还是有很多互相不信任的，他也不信我，我也在远的地方观察他，也不知道跟他还能服侍多久，他有很多疑，这一点都是这边看着我发现，我就觉得好像我在说谎，好像我在说的做的事情不对，也很多这些道，那个时候关系没有像今天这么放心，这么 trust， 20多年过去了嘛，所以也是会不一样。所以同工之间的关系，我那天跟师母跟谁说，我说哎呀，想一想这是方舟阿姨跟我们一起服侍的这个年月，怎么会有20多年就过去的，怎么有哪一个同工，其实你知道谁比你更久吗？
你今天门训说了呀。
说了 Mike 比你更久，比你多2年。我从02年一来到美国，他跟我就是一个 unconditional 的那种无缘无故的就有一份来自基督里的信任和爱。他晚上一般我是在坐在办公室到10点多钟我才会离开办公室的，他也等那么久，按道理他不应该跟我有什么话讲，因为他讲英文的嘛。他跟另外一个牧师在那里也待了很久了，临走的时候他不走前门，他走后门，那我那个办公室就在后门旁边那里，他就会到我办公室了，我们说我们有什么可以彼此带到的没有？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我说你快回家吧，我还是有感动要为你做一个祷告。我说好，那你祷告。他的祷告又长，已经10点半了晚上，他一祷告又来个祷告个半小时。我心里面有时候会说，哎呀，这个人快回家吧，我也要快回家的，回家我11、12点的了。他完全无。他完全无感。
麦克弟兄是很敬虔的，我看到他身上的那种敬虔。
你说对了。
我认识他比牧师还久，29年。
29年，天哪，真是。
我觉得好像认识他到今天，好像没有变。我的指意思是说，就是刚刚以真说的那个，对。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很有福气。我跟上帝讲，我说上帝怎么对我那么好，让我认识一个这么好的弟兄。我刚刚去教会也没有什么加个引号朋友，也没有人怎么愿意来帮我，但是那天我就要搬家呀，一年以后我要从 apartment 搬到新买的 house 在 Plano， 没有一个人帮我，就他一个人租了一个 U 号开到我们家，牧师我租好车了，我们搬家吧，我就你一个人了，就我一个人，我叫了他们都不来。我觉得我还是有感动要来。那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加个引号小事情，我记一辈子。我一直在头脑中我就觉得哇，神你真的恩待我，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弟兄。而且我跟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李倩你知道吧，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人与人之间的私人的友情啊，私人的感没有， 一次都没有，从来没有说你看我们关系好吧，我们俩比跟方庄阿姨好吧，我们俩比跟张扬跟李倩好吧，跟以真好，你看我们俩是哥们好，我们是好朋友，哥俩好 never。 我猜他也不会，我也不会，就是唯独跟他的关系是唯独基督，然后他自己在祷告当中，当时很多的选择呀，我是最弱的那一项，他选择跟我站在一起啊，我想想，这神给我一些很许许多多的不配的爱了，所以麦克是一个，然后除了麦一个以后就是方中，啊，从这个第一间教会所谓带出来的就这两个人，其他的也都是表面关系都是不错的了，但是没有在灵里边那么深的关系，呀，我觉得真的很感恩。人这一生啊，能有一个属灵的朋友，是这么贴心的属灵朋友，一般情况下是伸手不见五指，那最多就是12个人这一辈子。如果你要有属灵的朋友，真心的贴心的属灵的朋友，一般来讲超不过12个人，因为耶稣也没超过，耶稣就是12个贴心的朋友，就这12个人。我常常跟主讲，我说我要是有6个就好了，现在发现好像不止6个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12个吧，啊，其实这都是一种描述和比喻了，意思就是很珍贵很宝贵。那有一些呢也跟着我们走了很多年，但是走着走着可能走不下去了啊。其中有一个姐妹啊，我不点名字，但我为什么要今天说的她呢，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妹，很有爱心的姐妹，她也是一个跟方中有点像的，就是总是在我们家门口啊，到我们家里边来看看我们家有什么需要。哎，不是，这个月我有一个感动，想奉献一笔钱给你买什么什么东西，或者你买别的也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但到了最后，她的灵命走偏了，她开始搞一些什么奇里古怪的。什么灵啊，哪里有什么灵性啊什么。他后来就跟我讲一句，牧师，我是不可能完全听教会，完全听你的教导，我还要找别的教导的，要不然我不满足的。我听完以后我就知道他在教会待不久，他就会很快就会离开了。呀，以后也就跟这个人也就不了了之了。呀。人生就是这样，跟一段时间，他跟了我大概5年吧。我们从凯尔顿教会到马基尼祠堂，他也是有份的。他也是其中一个跟我们关系非常近的。但是走着走着，只要你的专注点不是耶稣基督，也就走不下去了。很快渐渐的他就远离你而去了。因为信与不信难负一轭。你信与不信，两艘小船总会分开的，一定的。除非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耶稣基督，否则走不远的。不管谁，啊，没有耶稣基督，也不会有真正的 friendship， 也不会有真正的 love， 不会的。呀，今天这堂道呢，我觉得到了第七载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就是听完七个斋七堂道，你们到底有什么感，总括有什么感受，我想听听这个，有没有人回答？已经到第七斋了，有什么样的感叹？我的感叹，我先说，到达第七斋了，法老还是这么愚昧啊。那如果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位神给你一而再再而再给你谈了七次叫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有人无动于衷，对神无感无知呀？有没有会心痛了呀？莲花会心痛的，就是你的感受就是心痛，我也有心痛的感觉。你无奈，你发现没有？就面对这个光景和情况，你好无奈。神讲了七遍，没有讲完的，下个礼拜我们看第八载。八载以后到第九载就进入黑暗了。 黑暗完了就杀长子了呀。
我就在
讲完啊，你说
就摩西跟亚伦什么感受，就是已经到第七灾嘛，就是他们是就是面对那个法老的真的是跟他们跟他有互动的，那是什么感受？我发现好像到目前为止圣经其实并没有描述他们的心情，对不对？就是说没有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也可以体会得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就是刚刚牧师讲的那个出埃及记九章22跟23节，就是简单清新，神怎么说他们就去做。
嗯，
就有点像现在的话比方说牧师在牧会，那神是使用透过牧师来牧养弟兄姐妹，那神怎么说那牧师就做的话，做的结果可能不一定会带来如果说要讲效果的话，可能不一定每一次都会 work。 就好像圣经里面这个法老，你看还这次还知道要认错，对不对？说我有罪，可是呢就还是不改。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就是最直接接触的那摩西亚伦，那比方说我们眼前的比方说牧师你在牧养的当中，那个心就是像刚刚莲花写的，我想心痛是肯定有，甚至可能是那种可能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因为是同工很近，我未必能看得到，但我也可以知道，就是说有时候牧师是会很其实会很伤心。我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提大家能不能理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看摩西亚伦法老这个七个灾，我们就好像刚刚讲的好像一台戏，我们现在在读圣经，我们看到那莲花血真的是那种很心痛的感觉。那讲到真实的现在的比方说教会，我想也是一样的嘛，就是那种感受，但你又无可奈何，就是牧师刚刚讲的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例子，对不对？哈，就是曾经的就是从对就那一位
怎么拉都拉不回，
就是你没有办法，
怎么拉都拉不回，
你拉不回来，就他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去了，但是又回到那曾经又是一起职堂又是一起怎样的，可是最后没有想到他走另外一条路去了。那所以就说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向上帝交账，就像今天下午的一番谈话，就牧师刚举出来的这个例子，就是说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复杂，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个人每一个人向神交账简单一点。我再讲一个很简单我最近的一个最新鲜的例子，张扬我马上就讲完，就几个比较 close 的同工知道我有骨质疏松症嘛。那我上个礼拜四我去打了一针，就是第一针就是治疗的那个，其实打之前我害怕了几天。我为什么害怕？因为我读了那些资料，那我也有跟张扬也有就是互动啊，就他也大概也是有关心我安慰我，然后我心里有点怕。那我那种写出来的东西未必真的我会碰到，只是说这个针的确是帮我可以长骨，就是我的骨密度会帮助我长。然后到打针的那一天我就忍不住，我就联络牧师，我说牧师你要记得啊，你想到的话请你就为我祷告啊。我说我今天下午要两点半要去打针。你知道牧师就回我就一句话，很简单。我也可以说算是被堵住，我就也不多说，我就知道我要闭嘴。牧师说什么？我是要求说牧师请你记得，你不要忘了啊，记得就记得我下午要打针，你为我祷告一下。就牧师就说，他反问我，他说你觉得神会忘记你吗？他就这样一句话，然后就反问我。我一听我就闭嘴了，我说不会忘不会忘，神不会忘，我说我懂了，然后我就不再多啰嗦了。然后牧师还加了一句话，他说你放下忧虑吧，你就安心的去这样。所以今天已经 我们现在这里是礼拜六，所以我是前几天打的针，就也很感谢主，就呀，神很保守我，我只能说就是荣耀归给神，对，就是神，我与我同在。然后打针的当时其实也就是注射而已，也不是说打什么，就是当打一下就打完了。然后打的当时我就心里是祷告，就那护士他说他也是基督徒，我就说。打针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在默祷，我就不断的感谢神，我说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然后就结束。所以这个是比较最近最新鲜的一个例子。好，我说完了，谢谢。麦克风。
或者讲讲今天，就是方总讲的那根摩西的那个杖，分红海的时候，留意啊，分红海的时候，你如果留意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印象中的十四章第几我忘了，就是基本上是上帝命令摩西向海伸杖。在埃及也命令摩西向河水，凡有水的伸杖，就这都是神的吩咐，事就这样成了。然后这个水就大海就分开道路，以色列的成功过海走干地，埃及的军队被海水吞没。但是，一到十七章，当摩西，在何烈山的磐石前去击打这个石头的时候呢，留意发生什么事啊？方舟，
是不是就是他没有按神让他用说的，他却用打的？你说的是那一次吗？
对，
对，
我问，
神是要他用说，可是他却拿杖去敲。
之后发生什么事？
那，
按我们常理来讲，你不听我耶和华的话。
哦，就水还是出来了，
哎，对了，
水还是出来了。
哎，对了，这个是很大的警醒的，特别当牧师、当传道人、当神的仆人，要小心了，再小心。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确做的事工是蛮有果效的，神哪怕是错的，神也会应允你的祷告。呀，神不收走你的能力，但是你却正在犯错。所以有的时候，传道人呐、牧师要很小心，不要看果效，仍然还要看上帝的心意，求问神的心意，这是很大的警醒啊！因为当牧师、当传道人是很容易经历那些大能力的。你本身你就有神的呼召，你又有神赐的恩赐，你走到哪，产生在这世界上。有哪个能力能够胜过你手中耶和华的能力呢？没有的。呀，有的时候，当牧师、当传道人的，你要有个信心，有一个基本认知，在你的 hand 上，在你的手上是有上帝的权柄的。只是你不能够在非耶和华的心意地方去使用，哪怕你使用，也可能貌似看起来有果效，果效。真的不是拿来说事儿的，不能当标准的呀！你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过的那些伟大的牧师们，好有能力的，都是很伟大的那些牧者们，但最后的结局，他们往往都是可圈可点的，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大牧师、大人物了。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许许多多的教训，呀，所以这也说为什么我跟教会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尽我们所能去做一个软弱的人，做一个卑微的人，做的事情也要做小事，不要做大不了的事情，谦卑的人谦卑的事，渺小的人渺小的事情， 千万不要去做伟人呐、啊！张扬、李倩、方中，记住这话啊！怡珍，记得永永远远不要尝试去做伟人，也不要尝试去做伟大的事情。上帝要做，你就在旁边观察就好了。上帝吩咐摩西要让红海分开，他就做这件事。他做这件事，他亲自的不是他，是耶和华要做的。他是很卑微的那个人。所以清楚这一点，你能够在属天的道路上走得远一点，不是的久一点，否则很快就掉下队来，落下阵来。属天的道路走，这道路是窄路，走不远的，也不容易走得好。为什么？一是贪婪，二是骄傲，三是茫然，四呢？是血气，这几样东西，如果是我们自己不去让十字架来对付，处理好自己的生命，我们走不远的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迷失了，走着走就觉得世界这条路不错，还挺好的，还是不要走世界这条路吧。这是我们的惯性，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效应。Yeah.好吧，
张扬举手。
谁呀、
啊？张扬。
张扬说话，我都没看到他举手。
就回应一下牧师刚才讲的，要防止权柄被从神来的权柄被自己的骄傲贪婪所利用放大。我所经历到的，我觉得就是。当我遇到一些事情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把我的困惑告诉牧师。其实我是动机肯定是有那么一点点，哎呀，如果牧师告诉我怎么做决定，那就更好了。但是感谢神的是，牧师的回应往往就是祷告，就像刚才回应方舟阿姨的那样，我觉得回应方舟阿姨那个更直接了，都。我觉得还是要感谢神，就是牧师作为羊群的牧人，不是让我们去看这个牧羊人，而是让我们去唯独的专注于上帝。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指引。感谢主。
阿门。我如果按照我的老我，按照人的骄傲。按照人的自我膨胀贪婪，哎呀，我多么享受弟兄姐妹好仰慕我呀，你懂我意思吧？多觉得哇，牧师你很了不起啊，能力好大呀，好强啊。这人的本性都容易有这种倾向的。但是我知道，当我一旦有那种想法的时候，我就有祸了，祸就要临到我了。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一旦人的心出现贪婪的时候，要像逃离地狱那个火一般的离开这种骄傲，离开这种贪婪。要常常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不是一个渺小的人，是不是正在做一些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一些当做的事情而已。如果不是，就赶紧回头。我在初出服事的前5到10年，我也好想做一些伟大的事情，真的。然后很多事工是我开始的，我常常也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啊，这个事工是我开始的，那个时候的我开始很想开拓一个事工，以致后人能够纪念我，纪念我的名，不是神的名，不是耶和华的名。人心是很诡诈的，总想贪婪，也数不尽的骄傲。但殊不知这些圣灵都知道你的，你逃不掉的呀。等你有一天走到某个地步，你会发现原来神真的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若不是他的怜悯，我们哪里能过这些关呢？好吧，就到这里了，时候到了，方舟做个祷告，然后大家出来见个面吧。
嗯，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也谢谢你借着呀已经进入第7灾出埃及记，你让我们看见 人的心，对呀，我们若真的是不让我们的心能够简单清新的来跟随你，我们很容易就行差踏错。主，就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愿意将我们这颗心摆放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在这个世界探索，在世界留恋。求主，你就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建立呀，就如今天门训所学的呀，成全圣徒。也谢谢主，你使用牧师的教导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